书第二章的后半和第三章开始，我们再一次进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实在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灵粮与生命的活水。若是没有话语，我们如何生活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靠着主圣灵光照，能够明白主的话语，不只是明白，乃是遵行你的话语，不是单单听到，乃是行道。好叫你的名被高举，你的福音可以快快传开。这一切都是唯有靠你恩典，也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再一次恭敬，把每一颗心在这里仰望在你的手中，每一颗心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遵行的旨意，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关于提摩太后书，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思想学习，讲到我们要在主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被刚强起来。那这讲到要靠主刚强壮胆，因为我们是必须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要为福音受苦难，所以我们需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如果你看到以弗所书，请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在第六章所说的一开始第十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里也说到是成为刚强的人，被主的恩典，被主的大能大力改变成刚强的人，这个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不是和属血征战，乃是空中属灵之恶魔征战。所以这个属灵征战为福音受苦，我们真正面对的敌人是那撒旦堕落败坏世界在背逆自己身上的邪灵。所以我们靠主的恩典，只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才能够得胜仇敌。那这个全副军装，我们都晓得，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还有救恩的头盔戴在头上，平安的福音穿在脚上，随走随传。还有呢，要举起信德的藤牌，挡住恶者所发的一切火箭。最重要的是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所以基督徒要得胜，要刚强壮胆，要做基督耶稣军兵，必须有神的话语的装备，穿戴神的四全副军装。最重要就是拿起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所以圣灵是使用圣经神的道神的话做他的武器。所以这个灵恩派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圣灵跟圣经分家了。基督徒应该是依靠圣灵光照指引来使用圣经宝贵真理，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而这场属灵征战呢，是在基督耶稣里，靠主是必定得胜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好，所以神的道不被捆绑，神的道是比一切两刃利剑还快，能够刺入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的道是像击打磐石大锤，神的话是火，神的话是生命的力量与泉源。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因这个缘故，我们需要依靠神的话来过基督徒生活，为主为真道打这美好仗，为福音受苦。保罗在第十四节第二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说到两个明显的对照的例子。提摩太必须是一个无愧的工人，讨神的喜悦，按照正义分解真理道。相反的对照就是这两位许米乃菲利图，他们没有按照正义解经，私义解经，乱解圣经，结果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信心。他们说什么呢？就是将来不会再需要肉身复活的。这个复活是指灵异化，就是说是精神复活了啊。我们信了耶稣，就精神就复活，我们将来不会有身体复活。那事实上，既是否定了耶稣的肉身复活，也否定了将来我们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身体要复活，就宝贵的基要真理。所以这叫做毒疮越烂越大。所以基督徒今天有些人不相信有真的这个身体复活，就是因为也中了这个许米乃菲利图这样子的迷惑的思想的搅扰。所以我们看见两种工人，两种师父，真正合神心意的工人，还另外是假师父。 真正合神心意的工人是他得蒙喜悦，这得蒙喜悦还有意思被神所验证过的 approved。 你知道这个有一些商品的都要有这个政治标记质量安全的印章在上面，对不对？在国家这个安全标准检验这个政治标记或这个安全质量这个标记不能随便用的，必须通过这个严格的检验标准。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他必须经过这个神的熬炼、神的训练以及神的验证、讨神的喜悦，这样才能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最基本上怎么样是无愧的工人，按着神的话语的正义来解释神的道，运用在生活当中。那不按照神的话语正义来解释就会走偏，就会用自我中心的想法来取代了神的话的正义，并肆意解经。那么我们都有这个危险，我们都喜欢照着我们所想的想法去解释，我们都想办法能够自圆其说。但事实上神的话语从来不能让我们，也不会让我们去自我解释，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研读圣经。而且呢，神在历史历代这2000年教会历史到今天，这个正统信仰怎么传承也是很重要的。也不可能说神让前面20个世纪的这些圣徒们解释都没有看到这个亮光，结果到了你第21世纪的你发现一个特别的亮光，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听过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讲解圣经最怕有新亮光啊！这个新亮光是新到的地步，是从来前无古人的。那很奇怪了，为什么前面20个世纪圣徒没有这个亮光呢？圣灵为什么不光照他们，只有在末后的时候21世纪才光照你呢？那你就要想一想，很可能你这个新亮光是一个异端的思想，因为在历史上正统上没有出现过。那为什么2000年这个圣徒们读圣经累积下来这个正统信仰你要忽略它呢？如果你所讲的跟这个从使徒信经到新民信仰告白有很大的出入的话，那你要好好想，可能你已经走偏了，可能你有新的创建。这个神学是不能新的，其他东西新还可以，神学是不能新的。这个新的意思只说偏离了正统的信仰。所以任何和早期大公教会的会议移到宗教改革信仰，偏离这个主流正统信仰的，那它就变成极端，最后就变成异端了。因此缘故，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站稳的根基，而且就在这个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才能够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犹大书所说的，既然是一次交付圣徒，表示是 once for all， 这个真道透过基督耶稣传讲给使徒，使徒被圣灵感动写下来这本圣经，这个历代信仰所持守的这个基要真理是绝对不容许有任何的改变的，这基要真理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呢，如果今天听到一些新的讲法、新的教义是和以前正统信仰从来没有过，甚至相反的话，那你就要先小心了哈。这可能是非常新派，而且是极端的思想。那中国大陆东方闪电，你听过？他是说这个一个女基督出现了。以前第一次耶稣来时他是男性，现在来的基督是女性。那这是明显的错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耶稣他再来，那不可能是女基督的啊。那而且当然这个也不是只有中国教会才有了，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异端，他们也登陆了北美啊。我们在加州的教会聚会的时候呢，还有他们也到我们的停车场来发这个单张了。他们差派宣教士来到北美宣扬这个东方闪电的这个祸因啊，异端已经在你门口了。耶和华见人会摩门教不常来你家门口敲门吗？所以你不要认为这异端没有在旁边，其实它不断的出现，当然都是一样，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改头换面，一个新的包装又出现了。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来判断，来分辨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统。那这一个许弥乃、腓力图，他们骗局真道，他们是有愧的，是假师父，他们没有得到神的喜悦，没有得到神的验证。那我们要回到圣经，效法提摩太，他在神面前得蒙喜悦，说无愧的工人，因为他承接的使徒保罗教导，他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他专心仰赖主耶和华，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学习认定主耶稣基督，神带领他的解经能够解得正直，带领弟兄姐妹走正路，不会走偏，不走弯曲的路，走在主的正道上。虽然有这些像许弥乃、腓力图这些错误的假师父啊、假教训异端来入侵教会， 甚至亚细亚省的很多的原来的这个来教会聚会的人现在不信了，偏离了真道。但是保罗说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定了，神的家，神的教会，在神自己的建造之下。主耶稣不是说了吗？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这假师父假教训异端在2000年来不断的危害教会，这异端的危害比外面的这些政治逼迫更可怕。外面的逼迫只能让教会经过不断的锻炼，更加爱主、仰望主、依靠主。可是内在里面产生的异端，这个很可怕。这异端里面腐蚀人心，就像毒疮越来越大一样。你记得使徒保罗的使徒行传第20章，当他和以弗所教会众长老们辞别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去之后，必有豺狼会到你们当中来。不但如此，你们当中，你们做长老也有人起来会说这些悖谬的话。”就换句话说，我们即使在教会里做领袖、做同工的，也有可能变成异端，说悖谬的话。原因何在呢？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老我，这是我们里面的恐怖分子哈。什么时候呢？你松懈了，不依靠神的话语，这老我冒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丢炸弹了。换句话说，我们都有可能变成异端，按照我们本相，因为我们里面有老我。所以我们靠着圣灵不断的这个致使这个旧人老我，新人不断的穿上，旧人不断的减少，叫不断的穿上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基督徒的成为圣洁过程是不断的新人长大，而致使老我。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教会里面出现这些纷争、嫉妒、斗争，就是因为我们的里面的这白体中的战斗的私欲冒出来了。甚至我们还会冠冕堂皇冠一个很美的理由，说我是为了教会，我是为什么？而事实上在神话语光中反省，在圣灵光照之下，我发现很多里面有夹杂的是不正确的动机，有出于血气的，有出于面子等等各方面。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用这样子去看别人，说这是这个人出于血气，这个人怎么样，因为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但是你这需要负责是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在神面前真的省察完全你是纯洁的吗？那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没有的。我们里面总就是个很好的一个心，往往魔鬼撒旦来就把它搞坏，对不对？因着缘故，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这动机，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然后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至于别人的话，我们只能够爱心的规劝提醒他，他希望他能够听主的话语，不要走偏。那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所必须注意的。然而不论如何，当时间过去，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主耶稣亲自保守他的教会直到末了，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主的工人、主的仆人一代一代的过去，但主的工作、主的教会依然屹立安稳。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教会，因为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那到底我们的生活是否，我们的教会这个坚固的根基在哪里呢？讲到根基，圣经上呢讲到有三方面讲到的根基，我们信仰生活各方面这一切的根基哈。首先当然是指主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3:15说的，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所以真正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来源，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主耶稣是教会真正的根基，是你我生命生活真正的根基，那是很清楚的。那第二呢，圣经也讲到第二种根基，这其实不是分开来的，是合一的。这是第二层根基，是讲是神界的使徒先知所写下来的圣经。那以弗所书2:20说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做客旅、做寄居的，乃是上帝家里的人，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使徒先知是指他们旧约的先知新约使徒被圣灵感动写下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圣经就成为教会的根基了。所以教会被建造在这个使徒先知所写的圣经上，当然这使徒先知所写的圣经是根据基督耶稣的启示，所以基督耶稣是根基里面的根基，是房角石。 所以这样想就明白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那唯一的根基，他使用使徒先知写下了神的话作为教会建造的根基，所以最根本的意义来说，主耶稣是那坚固的根基。那在那他之上，他使用使徒先知写作的圣经作为教会行事为人的准则，因此圣经也成为教会的根基。凡是不合圣经的事我们就不做，那合乎圣经的事一定要做，圣经没有说的我们就不说，圣经讲清楚我们就要讲清楚。所以这叫唯独圣经，是这个意思，唯独圣经是神的话，唯独圣经是神子民生活的信仰生活一切的根基，而且圣经是神的话，是活的，他自己解释自己，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正义解释每一段经文，而且圣经由圣灵保惠师来使用，是圣灵宝剑，这是也是圣经自己运用自己，不是由你来解释，也不是由你来运用，但是你要按照圣经本身的启示，圣灵光照来解释来应用。所以教会的生活的根基必须完全根据圣经的第二层的含义。那第三呢，甚至教会一个忠于圣经传讲圣经真理真正尊主为大真正传讲基督耶稣的这个教会，它也成为信徒生活的一个根基了。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若十四节你注意看，保罗之所以写信给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是说什么呢？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保罗说我快到你那里来了，当时提摩太正在以弗所牧会，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你看前面一二三章讲到如何选立长老，如何选立执事，如何过教会生活哈。他说我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我没有立刻马上来的话呢，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的话，我们在神的家里会乱来的。今天的教会有可能甚至很多时候是如此，大家个人任意而行，教会里没有牧师没有王啊，没有像士师祭时代一样的出现了，大家个人觉得我觉得是这样，他觉得那样，你为什么可以那样，他为什么可以那样，这叫做个人任意而行。神家里面都有规矩的，按照次序而行，因为这是神的家。你想象一个家，你的家好了，家要成为一个家，第一个一定要有家长，对不对？那还要有家人，是不是？那如果有家长没家人就不是家了，如果有家人没家长这家是乱的。所以家长家人，然后还有什么家规家法，对不对？如果一个家庭有家长有家人，但是没有家规没有家法的话，那这些家人的家里面是乱来的，孩子都没办法教养好的。所以家长家人家规，教会的家长是基督耶稣，他所使用的家规是圣经，我们是他的家人。因着缘故，所以在神的家里面不是可以随便乱来的。保罗写作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还有提摩太的后书，这三卷书称为教牧书信，特别讲到在神的家里当怎么行。你说我不在神家里不知道该怎么做啊，那你就好好读这三封书信，叫教牧书信，我们可以称为三提并论啊。三提并论，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三提啊，提多书啊。那么好好读这三卷书，当然也不是只读这三卷书，你需要读整本圣经来明白这三卷书讲什么。所以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呢？这是有规矩的，神自己的圣经的启示我们当如何行。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子民，旧约里面也有圣约团体，以色列人是出埃及的会众，被神呼召出了埃及到西奈山前跟神立约，成为神子民团体。所以神在出埃及十九章借着摩西告诉百姓说，我像老鹰将你们像小鹰一样背来，要拣选你们在万民中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那这些讲到这个被拣选的族类啦，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这些用词就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说的，唯有你们就讲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从旧约背景来的，那叫你们宣扬啊，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教会这个字Ecclesia 希腊文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旧约的翻译，旧约希腊文译本其实译本就用同样教会这个字 Ecclesia 来讲到在西奈山前 神和他子民立约所成立的神子民的圣约团体，他们叫做耶和华的会。那这个字跟教会是同一个字，所以摩押人实在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真心悔改的摩押人路德他可以入会，成为耶稣家谱的一份子。这个耶利哥的女子拉合，她悔改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成为耶稣家谱的一份子。那不肯悔改的外邦人是不可以入到耶和华的会里面。因此表明了在旧约里有这个神子民团体，那新约里也有教会。那么在天上这个宇宙性的教会锡安山，天上锡安山教会里面有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显然是包含了古往今来所有神的子民，包含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含今天到今天的所有的圣徒。所以神的子民，神万事一切所拣选，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所以在今天在新约里面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不再分为奴自主的，都在基督耶稣合而为一了。是我们是属于一个教会，耶稣基督是这教会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主耶稣为教会充满万有，为教会治理万有。所以这样说来，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所以你读整本旧约圣经，看神怎么来对待他的子民的团体，立约子民团体，就怎么样他会对待今天的教会。保罗说，哥林多前书十章说， 你记载这些以色列的旷野里面发生的事情，临前第十章说他们吃喝玩乐、拜偶像、贪心、奸淫，这些后来就旷野倒闭了。这些事记载是要作为鉴戒，好警戒我们这些活在末世的人。所以我们要读旧约里面这些神子民团体他们发生的事情，来明白今天如何过新约里面教会的生活。神怎么样管教他的圣约子民团体里面的人，他也一样今天管教他的教会，这是合一的。所以你需要读整本旧约圣经，你才能更能够明白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这三体并论所讲的教会的生活。因此呢，这家是永生神的家。往下看的话，第十五节的后半，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显示教会如果遵循神的话语，成为传讲真理的基地。啊，这个你知道，这恐怖分子称他这个 acquired 称他 acquired 他们是基地，对不对？这些炸弹啊，恐怖分子宾拉登这他的那个组织叫基地的。这是错误的反面，但是我们正面来看呢，神的儿女，教会神的家是我们的基地，因为教会应当是持守真理、传讲真理的所在。在这个世界上，你哪里可以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纯正的救恩真理呢？就在忠于圣经的教会里面。所以，教会就这个意义来说，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它也成为神子民生活的根基的，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看这三个层次，基督耶稣是根基里面的根基、房角石，然后他借着使徒先知写他圣经，是教会生活的根基，而教会成为神子民生活的信仰的这个基地、根基、真理的柱石、根基，表明他教会我们要坚守神的真理，传讲神的真理，像明光照耀，持守生命的道，在这黑暗的时代。所以教会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传讲神的真理，持守着历代的信仰告白，忠于圣经的。因此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主要目的还不单是这里有一些团契生活，更重要是传讲耶稣的福音，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千万不可以乱来，这是神的家，主耶稣是家长，圣经神的话是我们的家规，你不照着圣经做，如果你乱来的话呢，那你必定遭到神的审判了。家长不会让他的家人乱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好好读圣经，归回圣经，遵行圣经。那回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说到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基督耶稣是那真正的根基，神的话语，教会在上面被建造，教会成为神子民生活所在地。所以我们所有的侍奉都不能离开教会。你注意看哈，虽然今天很多宣教机构，甚至有些神学院，那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传福音的单位机构是跟教会脱节的。圣经里没有这个所谓特别的教会之外存在的机构。那今天是因为教会软弱了哈， 教会很多功能没有发挥，所以机构起来取代了。教会不做宣教，所以有宣教机构。教会不好好训练神子民在主里面成长起来，服侍主，成为主的工人。所以另外教会之外，神学院来替你训练教会的工人啊，这都是因为教会的软弱的缘故。所以严格来说，这些跟教会脱节的神学院或机构的话呢，他们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没有圣经的根据。再来，他们如果出事犯错，没有人可以监督他们，帮助他们悔改。但是教会里不，教会里你有问题的这个牧者众长老可以来 discipline 你，可以来劝成你，对不对？可以彼此互相监督。那机构呢，如果一个人大发热心成立一个机构，他去做得很好，到最后他不做了就没了，他下一棒传不下去也就没了。所以机构会常常很兴旺一代，下一代就没了。学校也是如此，但是呢，教会神的家历世历代传承下来，教会是神生命的团体，生命的圣约子民的团体，是活出基督耶稣生命的见证的所在。教所以你要记住，你所有的侍奉千万不能跟教会脱节，因为你所就算你什么布道大会啦、布道团啦、宣教单位、神学，你训练的人，你带人信耶稣，这些人要活在教会里面呢。就像你今天可以送孩子去上学，去还参加什么地方工作，但他一定下班放学要回家的，没有家就是孤儿。那些超属灵人说，我们不需要参加教会聚会，我们听听这个网络啦，听听这个电台这个电视，我们做电子教会的会员 electronic church， 就是不需要去教会侍奉，只要听什么，这是错的。你必须在当地这个教会里面活出基督耶稣身体里面肢体的生活。所以我在从小教会长大，看到教会里面很多事情，我也承认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些地方是很黑的啊。为什么？因为也是罪人在里面，但是呢，神在洁净他的教会，教会里面有错有犯罪的时候，要立刻要纠正，要悔改。教会不能包庇罪恶，教会不能容忍这些不圣洁的事情。教会神的家，在地上的教会现在不是完美的，有一天他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就耶稣在的时候在参加羔羊的婚宴。那今天地上教会是个征战的教会，将来到天上是凯旋得胜的教会。那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要过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很重要。在这里地方，这个名城教会很重要，是因为它是神所要使用、要管教的、要洁净的，因为在这里有神的儿女，在这里有主的群羊。因此我们在教会侍奉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能随意孤行，一定要按照神家里面的次序，照着圣经所说的来行，这是很重要。所以虽然有这个许多亚细亚人离弃的保罗，离弃的福音，虽然有像这个许明乃、腓里图这些人传讲错误的异端的假师傅，像毒疮越来越大，但是神的教会的根坚固根基立定了。这个坚固根基上有两句话，有这印记，但是看一些大楼，特别是一些 historical building， 有历史性的建筑，它都会底下有一个牌子或是雕刻出来的一个所谓刻名啊，写的说这栋大楼是几年建立的，这大楼是为了纪念谁，都有一个这个印记的一个牌子在它底下刻在那石板上。神的家坚固的根基立定了，上面印记是表明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也保证它的用途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所以神的家坚固的根基立定了，上面的印记有两句话。第一句话，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这句话太奇妙。换句话说，也许我们不知道谁是败子麦子，当然如果这个败子做出很败坏的行为，我们看他是败子，但他没有做出来以前，你不知道他是败子啊。但是神知道，神不只知道，是神预定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前面第一章第九节不是说了吗，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赐给我们的。所以神的拣选预定，神当然知道谁是属他人。这里讲知道的意思哈，认识不是说神认识谁是叫张三叫李四，这个认识是讲一个生命的连结， 这不是一个 informational knowledge， 不是一个资料上，只是一个 transformational， 这是一个带来生命改变的连结和认识。所以如果你读到哥林多前书哈，我们看林前第八章，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的后半，说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就认识的。所以这讲到有两种知道，第一种知识知道叫做资料上知道，是自以为自高自大的知道。若是有人自以为他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还是不知道。但是另外呢，如果我们爱神，爱就是一种生命的认识，生命的结合。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甚至希腊里面都有表达这个亲密的关系。比方说希伯来文说当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夏娃的时候，他们同房生了一个儿子。这个，所以同房就是用认识身心灵结合来表达。主耶和华认识义人的道路，恶人道路却必灭亡。诗篇第一篇第六节，主耶和华知道所有人的道路啊。但他认识义人道路的时候，他跟义人有亲密的关系，他爱义人的道路。那么新约里也是如此啊。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做人，离开我去吧。”主耶稣知道他们是谁，但是和他们没有生命的关系。你和我没有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个认识，如果我们做中文做一个主观的区分，就是知道就是资料上的知道，认识是生命的连结，那就表示主不只是知道我叫什么名，他也爱我，也掌管我，他知道我是他的儿女。这样说，我知道谁是我的儿子，那当然我知道，因为我给他命名，对不对？但是呢，我认识我的孩子，我不认识其他人的孩子，这就表示我跟其他人的孩子没有生命的关联，而我跟我的儿子是血脉相连的关系。你了解意思吗？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但主不会搞错。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为我的羊舍命。”主耶稣说：“我为教会舍命。”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的羊从我手中夺去。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手中夺去。所以这个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就包含了神爱我们，保守我们到底，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永不灭亡在内。所以你千万不要灰心丧志，真的是主的羊的，主一定保守我们到底，因为他认识我们每一只羊，他也按着我们的名字一一把羊领出来。主耶和华他提名招我，告诉我说我是属他的。以赛亚所讲的，有一次我记得当我的老大女儿很小的时候，她念这个教会学校，还记得一年级吧哈。那天这个家长返校日哈，我到这个学校去看，我每次很喜欢到这个学校去，因为这个房间里面贴了一些经文啦，这些看着小朋友学习，我真的觉得是盼望我小时候也能上这种学校多好，我们有这样的福分上这样的学校。所以去那个学校，去那个他教室的时候，他教室的门口的老师写了一个经文挂在上面，他就是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所说的 I have called your name, you are mine, 我曾提你的名招你，是属我的。那我想这个老师是个好老师，那我有时候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就先把学生的名字先点名 call the roll, 点一遍之后我就说 I have called your name, you are mine,我点了你的名，你是我的学生。意思是说我认识你，我要从神的托付，神的恩典来好好照顾你，把我所知道的好好教导你，使你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无愧的工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提我们的名字招我们，神什么时候提我们名字招我们呢？在他那个有效的恩招里面，他呼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活过来，就出来了。当我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他说某某某你出来，他的有效的恩招使得我们得到真正的重生。然后呢，他赐给我们悔改相信的心，我们的第一声的啼哭，我信，我要悔改，我要信靠你。悔改相信是 first cry of the newborn baby, 新生儿第一声啼哭。然后我们就从神得到 这因信称义的恩典被收纳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主说，我认识谁是属我的人。光光这一句话就成为我们基督徒得救到底的确据和平安了。主认识我是他的人。有的时候甚至有时候跟人家说，我现在得了中年痴呆症，有时候忘记一些不应该忘的事情，该记得没记住，该忘的没忘掉，但是却忘了一些该记的事情。说我希望我不要得老年痴呆症啊，我有可能会得老年痴呆症，但即使到我发白的时候，神也不会忘记我，神永远认得我是他的孩子，你知道吗？你有这个把握，这个确据吗？神对你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女儿，我喜悦你，我爱你。当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他不是要尽诸般的义吗？他代表我们跟神有立约的关系。那时候他受洗的时候，有圣灵仿佛鸽子下降在他身上，天上荣耀的云彩，天父说话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什么意思？其实三句话，这是你是我的儿子，我爱你，我喜悦你。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洗礼，在那洗礼当中，当然是内在重生的洗礼，那外在的这个洗礼的这个记号印证，说也做一个印证，什么？神对我们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喜悦你。你说当初我受洗的时候没有这种感受啊，可能没有关系，但是每个人的领受程度不同，但总有一天你会透过这个洗礼的恩典认识明白了，神说他爱我，神对我说，你是我的孩子，我喜悦你，我爱你。如果你从受洗的时候到今天从来没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想你就过了一个很可怜的生活了。有些基督徒你知道，他受洗的时候他经历了特别的恩典，对不对？他啊，在洗礼中我感受神在我心里面向我说，我是他的孩子，他爱我，他喜悦我。洗礼的恩典不是只有那一刹那间的，这个洗礼的恩典是一直连续整个一生之久的。为什么呢？因为也常常记住，我是受过洗的，我十年前受洗的，我五年前受洗的，我现在怎么样呢？有没有在主的话语里面长进？有没有在主的家里面侍奉呢？当你参加别人，为什么洗礼必须是公开的？因为当你看到别人受洗的时候，你想起来，哎，他现在受洗，在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我也在这样的众人面前，在教会里面，牧者给我施洗的。那从那时候到现在，我是如何？我的生命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停滞不进？是神所喜悦、忠心良善的儿女，还是那又饿又懒的仆人呢？所以每一次的参加，每一次的洗礼，就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啊，我当初受过洗，就像我们参加别人婚礼也是一样，就回忆起当初结婚是怎么结婚的，一样的道理。所以洗礼重不重要？非常重要的。有人说小时候受洗不记得，大人受洗我不记得，那没有关系，你不记得没有关系，上帝记得，他会用这个洗礼中所赐下的恩典，一生一世来带领你的，他的恩典还是一生之久。好，所以神坚固的根基立定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这讲到神的主权预定拣选，这是为什么教会永远不会衰亡的原因，这说明为什么主的儿女会得救到底的原因。那第二句话呢，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好，前面第一句话讲了神的主权预定拣选，万事以先他的恩典他的旨意拯救了预定我，但第二句话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了。也不能说因为神预定拣选我，所以打了包票我一定可以上天堂，我现在胡作非为任意妄为，有一张犯罪许可证了，那就表示你根本不明白这什么是神的预定拣选，而且你可能根本没有真正得救。因为凡真正知道自己属于神的儿女的，呼求主名的，求告主名的，他一定会离开不义的。他不可能说祷告信耶稣感谢耶稣，旁边去做坏事犯罪， 继续在罪中不悔改，不可能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有可能陷在罪中一段短时间，但如果长时间在罪恶里不肯悔改的，那他真的可能是没有重生得救了。因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子民，神赐给他这个新的生命，他如果做出一些和这个新生命、真理、仁义、圣洁、新生命相反的事情的话，这里面会有很巨大的冲突的，会很痛苦的。以前我们犯罪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现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受洗归主之后，犯个罪很痛苦，对不对？我就想起以前小时候犯罪，我就很难过了。当时不觉得，当时还觉得很开心，只去整了别人啊，是怎么样偷偷摸摸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现在想起来，那些事情是什么？今天最痛苦的所在。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一定会对罪敏感，因为它是不圣洁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称呼主名，我们属于主名下的人，我们就要离开不义。我们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这是不圣洁的。别人可能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就要悔改认罪。因为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所以第一句话讲到神的主权预定拣选，他认识我们，他救我们到底。第二句话讲到我们基督徒，凡是蒙神拣选，真正重生得救，称呼主名，一定要离开不义。一定要悔改认罪，一定要在神面前彻底的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两句话不是平衡而已，这两句话告诉我们，神家坚固的根基就是神的主权预定拣选，使得我们可以悔改认罪，过圣洁的生活，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不是宿命论，宿命论就是神知道，神拯救我，神预定我，其他底下我没任何责任，这叫宿命论。所谓的这个自己随自己自由，所谓自由或是由自了，不是自由，是由自，由自意志呢论的，就是说，哎，这是我靠我自己努力，我悔改信耶稣，神没有主权预定，这两个都是错的。圣经所说的预定拣选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就是因为在神的主权的预定拣选里面，所以我才有责任啊。所以不是两个圈圈，这个叫神的主权预定，这个叫做人的自由选择，人的责任。所以呢，有的人牺牲了这个，就变成所谓的自由意志论；有的人牺牲了这个，就变成所谓的宿命论，都不对的。因为一旦你把它当成两个圈圈的话，那要选一个的话，你自然而然一定是非彼即此，你就会落入这两个极端里面。那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是同一个圈圈。在这个大的圈圈里面，神的主权的预定阶权里面，里面很多小圈圈，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过圣洁生活，是奥秘，奥秘，这是合一的。人在神的主权之内才有责任，不在神的主权是哪里有责任呢？向谁负责呢？所以这是圣经所提供我们的宝贵真理，在这个坚固的根基上有这个印记，这个印记里面这两句话是合一的。第一句话是在这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就是西敏信仰告白里面说到，这叫做第一因 The first cause， 大写的单数定冠词，神的那个旨意，第一因，主要原因， The first cause 是掌管万事万物终极的原因，万事万物都神所预定，这叫万事互相效力，因为万事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凭着旨意计划行做万事，所以荣耀都归给他。但西敏信仰告白告诉我们，根据圣经说，在神的第一里面呢，他使用很多 secondary causes， 就是次要的因，叫第二因，是小写的，很多的次因。比方说我今天做什么事，我说一句话我要负责，我做这件事导致什么结果，这叫做第二因。第二因在这第一因里面，第一因掌控着第二因，但是第一因从来不抹杀第二因的责任。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旧约里面，约瑟十个哥哥出卖约瑟，这叫做第二因 secondary causes， 所以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去了。假如他的哥哥不，这些一定要有个第二因，对不对？他才会去到埃及。但是真正会让约瑟到埃及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预定安排。所以这个十个哥哥后来让雅各过世之后来求约瑟不要报复，爸爸死前说你不要，希望你不要报复。这约瑟就哭了，他想到神的主权是第一，他说，你们的意思的第二因呢，是坏，是害我，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要差遣我先来保全多人的性命。所以上帝甚至使用了恶人所做的恶，但神不做任何恶，他也不试探人，他也没叫这十个哥出卖约瑟， 可是十二个自己要出卖约瑟被魔鬼试探的，但上帝就能够化苦难为祝福，甚至利用着恶人所做的恶达到他善的目的，差遣约瑟先到埃及替法老王解梦，接着七年的丰收存了足够的粮食，能够忍受后来七年饥荒，要不然的七年饥荒把全世界都饿死了，包括米赛亚家族。是神差遣约瑟先到埃及去解梦，这个收好粮食，拯救了米赛亚家族，拯救了当时的人。所以这样说，神的美意，神的主权指教，第一是神派约瑟去埃及的，但是却是透过这个不法之人的恶人的手，他们作恶把约瑟卖到埃及的第二因。所以如果要问你一个问题，请问约瑟到了埃及到底是神派他去的呢，还是十个哥哥卖他去的？答案都是看你讲是第一因还讲第二因。这是奇妙里面奥秘，我们不能完全明白。新约的例子我们就更清楚了，请问主耶稣上十字架是天父的预定安排，还是出于这些犹大和不法之人的之手？到底是哪一个？答案都是第一因，是主耶稣，他的降生目的就是为我们上十字架做成救赎的。可是第二因就是这些犹大出卖耶稣给祭司长公会去勾结施压力给比拉多，这些不法之人共同杀害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些是第二因。主耶稣自己早就说了，他说人子固然要照着经上所说的去世，是讲了第一因，但是呢卖人子的有祸的叫第二因。所以明白这个真理之后，我们晓得基督徒活在神的第一因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为第一因负责，第一因是神的主权，但是第二因是我们需要负责的，神让我们来经历这些第二因。所以今天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情，你的服事是第二因，那你要向神交账。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之后，就是第一因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第二因凡称呼主名人总要离开服役。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会告诉你，固然上帝拣选预定是第一因，但是你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上帝有没有拣选你啊，只有神知道，对不对？那你的责任就是赶快求告主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主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这是第一因，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你就说，主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万事先拣选我，但我知道我需要你，求你拯救我，求你让我能认识你，我需要你。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经历了神的恩典了。所以有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啊，这个 IQ 智商很高，他就说，刘牧师啊，那么这个你说信心是上帝赐的，是神预定拣选，那如果我不是上帝预定拣选的，上帝没有赐给我信心，那我怎么能会信呢？所以我就只有等上帝给我信心呢。好，那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我想他想要把我堵住我的嘴，那我就说，某某啊，上帝有没有预定拣选你，有没有赐你信心，我不知道。但我现在要问你一件事情了，你羡不羡慕？你盼不盼望？你祈不祈求上帝的万事以前已经拣选你是他的儿女，而且赐给你信心，叫你现在信他呢？他没想到会这样问他啊，这个我倒没想到哈啊，好不好？晚一点，等我快死之前再这样好不好？不要现在就叫我信耶稣，我还没享受好人间的这一切，你懂的意思吗？是这个人他不愿意上帝拣选他，他不愿意上帝赐给他信心来信他，所以他用这个理由说，我怎么知道上帝有没有赐给我信心？我怎么知道上帝有没有拣选我？的确你无法知道，但是现在你需不需要认识耶稣？你要不要求上帝赐给你信心？你祷告吧，你连这个祷告其实都不肯的话，那表示你根本无心向学，成为一个拦阻你信耶稣的借口。我在等吧，看看什么时候上帝赐我信心，我再信吧。你怎么他没有赐给你了？为什么不把握现今的机会呢？看啊，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时候，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求告主名，所以就会拯救你，是他的应许。第一因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有没有预定拣选你，但是第二因神说，只要你求告主名的，在来到主面前的，主一个也不丢弃。所以当中今天当然不是布道会了哈，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这样劝你的，你今天晚上就要神明好好祷告，主啊，很多还是我不懂的，但从圣经我听到这些，我知道你是蛮有恩典的上帝，你应许说，凡到你面前来的人，你一个也不丢弃。你说只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好，我就现在就要求告你，信靠你。你今天晚上神面前这样祷告，那你看看有什么事会发生，就恩待你。 所以这是神坚固的根基立定了上面这两句话，你千万不能忘记这两句，你可以忘记吕牧师讲的道，你千万不能忘记这两句话，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凡称呼主名总要离开不义，这是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根基的印记上这两句话是合一的。接下来保罗就说了，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想在神的家里面侍奉吗？你要不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呢？是面对这些外面的逼迫为福音受苦，内在的异端许弥乃非礼徒，但是你记住了，神的教会一定是存到永远的，也主耶稣说我要亲自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因为这神的家的根基立定上面写这两句话，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凡称呼主名总要离开不义。我如何在神的家里面继续信靠神，来侍奉他，来过生活呢？大户人家当然是指神的家了。你在神的家里侍奉，神是这样全能的神，伟大的上帝，他的家是大户人家。全世界60亿人口里面有24亿人说自己是信耶稣的，包含了天主教其他这些极端异端啊，这些扣掉我们说一半好了，至少有12亿我们说是来到教会里面，在福音的教会里面好好信靠主的，是大户人家。以利亚说以为说哎呦，教会就剩我一个人了，其他人都去拜偶像了，但神说我有我自己的名还保守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所以神是大户人家。那我们怎么在神的家里侍奉神呢？你到底要金器银器还是要做木器瓦器呢？很明显的，金器银器所做的是贵重的，木器瓦器是卑贱。你家里面你看那些越重要的器皿就用金属做，对不对？那越不重要随便用，甚至 disposable 的用纸做的、木头做的、什么瓦做的，可以打，很容易打破，这它是卑贱的用途。这也说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建造，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的，那已经立好的根据主耶稣基督，对不对？那我们的生命在上面被建造，但只是你要谨慎如何被建造，你是草木合接的建造还是金银宝石的建造？林前第三章讲得很清楚，那这个金银宝石的建造是个贵重的器皿的建造，它能够经得起审判的火的考验。草木合接所做的呢，华而不实，外面很漂亮，里面是空，到时候经不起审判的火。所以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1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的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换句话说，这里讲到是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了，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被建造，他的一生的侍奉，他的个人灵命，他的家庭生活、教会侍奉，就讲这个建造。那可能是金银宝石的，也可能是草木合接的，这分别何在呢？金银宝石经得起火的考验，草木合接的经不起火的考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灵命生活，到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火出现的时候，你想你现在的所建造的这一切能够通得过那火的考验吗？你的儿女能够和你一起到天家去吗？你在上所做这一切，为主所做的可以存到永远，为自己、为这个世界所赚来的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可以带到天上去。那你又为何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个存不住、带不走的东西上面呢？你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那可以带到天上去的？谁可以带到天上？你可以被带到天上去，你的儿女、家人可以被带到天上去， 你为什么不多花时间在你的家人儿女身上呢？这幅图画在讲什么？说虽然你最后你得救了，因为你如草木灰都被烧毁了，你的得救是很凄惨的，从像火里经过一样。我想使徒保罗在讲罗德，罗德他和亚伯拉罕一起蒙召进迦南地，那最后因为产业态度和亚伯拉罕要分开，亚伯拉罕说你往左我就向右，你向往左，原文可以翻译左跟右，就翻译作 你往南我就往北，你往北就往南，希伯来文是这样用法，左右有南北的意思。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说我要和你分享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结果我们的罗德老兄呢，南也不选北也不选，他选东，看东边一看，哇，那索多玛的河谷平原是那么茂盛，像他去过埃及，他跟亚伯拉罕一起下过埃及，哎，埃及那么繁华大，那么样子的美好，牧草茂盛，我的羊群一定可以发达起来，我也可以成为大富豪。他就选择了往东去，他很聪明，他说我往东，我没有离开应许之地啊，约旦河就是神所赐给亚伯拉罕应许之地的这个东边的界限啊，我做一个边缘人，你懂什么叫边缘人吗？哈，我站在，我没有离开神的所赐我的产业，但是我就站在边缘上。今天教会里有不少的边缘人，你懂的意思吗？他站在边上，边缘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不小心就跨过了边界，你就到了另外地方去。罗德以为说我可以继续做边缘人，我也好好信靠神啊，在应许之地，但我也可以看看这世界上我什么可以得到。一个人可以侍奉两个主吗？罗德就不断的慢慢搬迁帐篷，越来越靠近索多玛，因为索多玛太繁华茂盛了。直到最后有一天住进了索多玛，当天使来的，他在城门口，住在城门口，城门口是 marketplace， 是也是办公的，他可能是当索多玛市议员之一啊，才能坐在城门口啊。他已经住进去了，他的妻子是谁不知道，有人说可能索多玛人，无论如何他的两个女儿是已经订婚要嫁给那索多玛人啊。当神因为罗德喜欢索多玛的时候，和亚伯拉罕分地的时候，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索多玛在耶和华眼中是最大恶极的城，只是恶贯还没有满盈。那罗德不管这个，他就选择就去了靠近索多玛。这说明一个基督徒，他呢虽然也在教会聚会，也是个边缘人，他也要世界的东西，他花很多时间投资在世界上，到最后有一天这个审判的回来的时候，罗德怎么样？他真从火里经过了，他所有产业全部被火烧，被火烧尽了。他的妻子呢回头看，手扶这里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被烧成盐柱了。两个女儿呢最后乱伦跟父亲犯罪，生下摩押人亚门，是以色列人两大仇敌，逼迫以色列人。所以那以罗德的一生再回顾起来，他真是从火里，他是得救的。罗德说还是个义人，天天的一心伤痛，但他是得救，他全家人毁了，他得救从火里经过了。亚伯拉罕的建造正好是相反，他虽然在这个异地异乡迦南地应许之地做客一百年，住帐篷，没有住进花园洋房，足坛献祭，他就守住神的应许，领受神的应许，生了以撒，把这宝贵的弥赛亚的救恩传承下去。在人看他没做什么，但在神眼中他是个忠心良善的，所以他的建造是金银宝石的，他的建造经得起火的考验。所有以信为本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做亚伯拉罕呢，还是想做罗德呢？当我多年以前搬到美国的首富之区之一，就是美国的这个 Silicon Valley， 旧金山的湾南湾的湾区，就是这些大的出名电脑公司所在地，硅谷。有人告诉我说你搬到今天的索多玛来了，当时我听了一听，我知道那个地方的道德风气，特别同性恋的势力很大，我知道不太，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下来，已经超过十年以上我住在那个地方，我的确承认那地方是索多玛，但是我的盼望是我不是罗德住在索多玛。我愿意提出警告说，住在那个地方的基督徒小心啊， 不要变成罗德在索多玛。我不晓得 Minneapolis 名城是什么样的地方，我相信呢是一个小型的索多玛，哪里都有索多玛。你在这地方你是要做罗德呢，在这里发展啊，在这里移民啊，安居乐业啊，还是你的心是向往那天上更美的家乡？你要想这个问题。也许你说吕牧师讲我们将来回中国传福音，这个看来好像遥不可及，因为我们是在这里定居，好不容易从中国出来又要我们回去。我不知道神对你的旨意如何，无论在这里或是回到中国都有神的美意。无论在哪里，你不要做罗德，你不要做这样卑贱的器皿，你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亚伯拉罕一样。怎么样成为贵贱器皿？怎么样成为贵重的器皿？那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什么是圣洁？不只是生活上不要犯罪，靠主得圣，你的心智要分别出来，圣洁是分别出来，分别归属主耶和华。不论你的资质才干，你是5000两，我是2000，没有关系。但是主人的手中为他所使，被分别出来为他所使用，都是圣洁的器皿，都成贵重的器皿了。那个材料再棒的金银宝石，如果不为主所使用的话，它也是一个质量很贵重的器皿，可做了一个卑贱的用途。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以前有一个人，他在这个古董店里买了一个金子做的一个盆子，像一个壶一样，它就很漂亮，古色古香。而且那个古董店说，这个是以前皇帝御用的，哇，价值连城，他花了很大一笔钱去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为了要让大家知道他很有钱，买了这个有名的古董，他就开宴会了。宴会我们知道，进了这个主人的豪宅之后呢，先有这个。有一个桌子上摆着一些鸡尾酒饮料让你去啊。好，所以每个客人进来，这个主人就从这个金壶所装的这个饮料的鸡尾酒是摇一杯给他喝。你们是听我讲过这个是不是？还是你们都知道这个底下的故事了哈？没有听过的话我会讲给你听的哈。好，慢慢听。那这个，所以每个客人都很高兴，因为这是金子做的壶，对不对哈？金子这个壶，而且主人说这个是我从古董店里面高价买来的，要彰显他的荣耀。那大家很高兴啊，这个主人真有办法，真有钱，买了这么好的古董啊，所以主人也非常的光荣。后来有客人来了，主人舀这一杯饮料给他喝的时候，他的眼睛突然间停下来了，人开始好像僵硬起来，面有难色。这主人说：“哎，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这个，你不喝吗？你知道这个金壶是我从古董店买来最昂贵、最有价值连城的这个古董啊！啊，我知道啊，因为我是古董专家呀。那你知道这个是乾隆皇帝用的？对，没错，这是乾隆皇帝晚上用的夜壶。”就是尿壶哈。假设你把它买过来之后，好，没关系，要尿壶我用最好的什么王水硝酸盐酸把它洗消毒，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杀毒绝对干净的。现在我装了一瓶这个鸡尾酒饮料来舀给你喝，请问你喝不喝啊？你喝不喝？卫生绝对没问题，你喝不喝？你想，虽然卫生绝对没问题，可是因为这个器皿曾经被某某皇帝用来用放尿用的，你喝起来总是觉得不舒服，对不对？意思说这是一个材料很棒的金子做的壶，可是因为它的用途很卑贱。我不晓得你身上有没有一支笔哈。如果呢，我现在拿出一支笔，我这种圆珠笔的，普通圆珠笔啊。好，那我来签这个结婚证书，签着重要的这些 document 的文件。那你呢？你拿出你身上什么 cross 高士金笔拿来也签这个重要的文件？请问所签出来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不管我用的是价值才几毛钱的圆珠笔，你用的是价值每斤100元以上的金笔，结果是一样的。这支笔，我的这支笔是价值很低的普通的圆珠笔，很便宜，你的笔是价值连城的金笔，但是因为他们都用来使用一个贵重的用途，我这支圆珠笔也开始有意义了。什么意义？因为它在这个主人的手中，那么发挥它的功用就有意义了。而这个手表，普通的手表，就像价值连城好了，但如果我失去了它，或它不听话抗命不为我所用的话，对我来说这个手表是失去了目的和存在的意义的价值。你是上帝的儿女，不论你是2000两的银子或者5000两银子的仆人，如果你不为上帝所用，你的生命对主来说也失去了价值和意义。亲爱的姐妹，不论我们的出身，我们这个资质如何，重要是有没有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即使像我这样2000两银子的仆人，也可以为主所用啊！只要在主人的手中，合乎主人的心意，成为圣洁，这就是个贵重的器皿，来预备尽各样的善事。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这样做，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第三章16节开始讲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多书说是神的子民要做正心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得救不是靠着好行为，得救以后一定要过圣洁生活，去行神所要我们所行的善事，每天所要做的事，正经事。因此凡是为主所用，做每天神要我们做的善事，正经事，都是贵重的器皿。因为他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人若自洁，靠主恩典，求主洁净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提摩太啊，诸位提摩太，你要逃避那少年人、年轻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过圣洁生活的、贵重器皿的，和倾心祷告主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义、信、爱、平安的平，这些是基督徒生活的标志和见证。我们有没有在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上长进呢？弟兄姐妹，那些无学问、愚拙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这些是起增进的。我们要讲的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要追求圣洁，不要谈那些老妇荒谬的话语、无穷的家谱，不要去争辩那些事，但要为主的真理、为真道节约争辩。24节提醒我们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所以我们需要有温柔谦卑的态度，主自己是温和谦卑的。这里很明显的只是引用了以赛亚书讲到仆人之事 The Servant Song， 仆人之事。你看以赛亚书说到主的仆人，他谦卑柔和，他不喧嚷也不作声，他把真理传于万邦，众海岛听他的训诲，压伤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灯火他不吹灭。讲到他的态度是谦卑柔和，但他讲的真理是肯定的。所以我们要效法主，做主的仆人，那就是温温和和待众人，但是呢要善于教导，要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人，或者我们求神给他一个悔改的心，悔改的心来自上帝，求神赐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被魔鬼这样掳去，有错误教训的抵挡的，可以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网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使徒保罗一样用三幅图画来劝勉提摩太。那第二章说到有，我们前面早上讲过了，有罗马的军人、希腊运动员，还有巴勒斯坦农夫。在第二章后半，保罗使用了无愧的工人、圣洁贵重的器皿、 以及主的仆人的三幅图画来告诉我们，来教导提摩太，教导今天的我们如何在神的家里面来侍奉神。所以亲爱的姐妹，如何为福音受苦，如何为真道打那美好仗，请问你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呢？你是不是一个圣洁贵重器皿，脱离卑贱的事呢？完全合乎主用呢？你是不是一个像主耶稣这样子，这个谦卑柔和但是对真理坚定肯定的主的仆人呢？为那和你意见不同的人祷告，甚至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求神给他悔改的心，因为你已经求神给你悔改的心了，都悔改归正归回神的话语。这是一个主的仆人在神家里面侍奉每一位弟兄姐妹要学习的。感谢主有给我们这三幅图画，无愧的工人，圣洁的器皿，主的仆人。我们一起就祷告。让我们在主面前有点安静的时间啊，反省思想我们现在神面前是如何的生活，有没有需要认罪悔改的，我们在主面前再一次的更新，再一次的归正，让我们在主里有声无声向主开口祷告，求主垂听，求主鉴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垂听以上我们众弟兄、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祈求，主是的归正我们，改变我们，饶恕我们，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在你在主在主眼中是一个无愧的工人，是一个圣洁的器皿，是一个效法主耶稣的仆人。这一切唯有靠你恩典，也唯愿你得到一切荣耀。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门。